好，弟兄姊妹晚安。系，咁就今日好多人都仍然系，因为我哋今日仍然系唔开放教会啦，咁好多人都喺 Facebook 睇 live， 咁响度愿主嘅平安嘅祝福大家啦，希望大家继续身体健康啦。好，咁今日咧，我哋直接入我哋嘅讲题啦。我哋今日嘅讲题系咧，信仰是怎样炼成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黄金是由矿石提炼而成的，但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由矿石直至去到锻炼到黄金的步骤到底是怎样呢？原来他首先采了一些矿石回来之后，他们要磨成粉末，然后再加一些化学物质，一些 chemical 的东西，将他们将石头和将金分开，分开了之后那些就会变成是一些粗金。如果你想賣貴一點，可以怎樣做？就是將這些粗金鍛鍊成為竹金。而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聽得很多竹金是有純度的，就好像鑽石有卡樣啦。最高當然我們經常聽的就是999千竹純金。那怎樣才可以煉成999千竹純金呢？這個是取決於你炼制的时候你的比例是怎样。以我所知呢，要炼成千足的黄金呢，个比例是要二是黄金，一是银。我想讲，虽然炼金的方法很复杂很长篇，但是你照住跟住来做，你就一定可以炼到999千足的纯金。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听，我们的信仰都是一样，只要我们按部就班跟着个步骤去到做，我们的信仰都可以炼成。我们今天又愿不愿意跟着这些步骤去到炼成我们的信仰？我今天会讲一下我们炼成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配方，我们的 list 是一些什么东西。是的，咁啊，三样嘢嘅。第一，忍耐唔好失去盼望；第二，忍耐唔好成为恶人；最后第三，忍耐炼成嘅过程。系啦，咁以下嚟咧，我想大家如果喺个 mon 前边啦，我希望你揾个安静啲嘅位置，我哋一同去到诵读经文。好，准备一二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地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慈悲。是啦，经文很短，不是很长，但是在解释经文之前，我想给一点点背景大家知道。那雅各书去到这里究竟讲什么呢？其实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看的是7至12节。这样之前1至6节是讲什么呢？原来1至6节是讲有一班有钱的非信徒，为了钱不择手段去到欺压，去到压制一班穷人的工钱。雅各说他们这些自私自利罔顾道德的行为，其实和谋杀着那班穷人是没有分别。所以雅各在第一至第六节说这班人的结局是会怎样，就是将会被屠宰。雅各讲述完一班施行不义的人的下场之后，之后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面对不公义的对待，我们作为信徒，今天我们又可以怎样回应呢？我相信刚刚大家读经文的时候，大家都若莫 其实看到雅各想表达什么，他鼓励这班信徒怎样回应这些不公义的行为。经文很直白地叫我们要忍耐，直至到主再来。雅各这个等待的过程，他将他用一个比喻讲了出来，是一个农夫等待收成的比喻。这个比喻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收成不是一时三刻，你不会今日种你听日就会得到，你不会今日啊我种完啊我听日我就想吃西瓜，咁我听日就种到个西瓜出来啦。唔係，我哋需要时间慢慢去等待。第二样嘢系咩？第二样嘢系需要上天嘅配合。点解咁讲？若果你播完种施完肥，若果个天唔落雨嘅话，你都系种唔到。调返转，如果你乜都冇做，个天落雨，你都种唔到任何嘢出嚟。雅各用呢个比喻，其实系想表达紧，我哋喺忍耐嘅过程当中，除咗唔系一时三刻，同埋要同个天配合之外，更重要嘅系农夫佢自己本身嘅心态。农夫等待一啲农作物去到收成嘅时候，个心态唔知大家知唔知系乜嘢？一定系充满住一种期盼，充满住一种盼望。是很正常的，不会农夫种东西他是想着没有收成。而根据经文的讲法，这个收成是一定会到。其实就好像等巴士一样，你巴士又不等巴士，其实你都知道的巴士是会来的。如果你知道的巴士不来，你不会站在巴士站等的。问题只是讲紧几时到。如果将这个农夫的比喻套回去经文，其实雅各在这里是鼓励我们要忍耐。原因是什么？因为主一定会再回来，在他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公义就会在那日被彰显。之前那班用这不公义的方法去到欺压人的人，在那日主就会还你一个清白。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上帝是一定会兑现。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咁我成日问我阿爸啊，究竟我几时可以自己一个人出街玩呢？我阿爸同我讲最快都小学五年班啦，好冇咁样。咁到小学五年班呢，个就我嘅期盼，我嘅期盼就係可以自己一个出去玩。咁我唔可以做任何嘢去到逼使我自己快啲长大。我唔会可以啊，听日就五年班，咁我就五年班我出去玩。咁我嘅配合系啲咩呢？我就系俾自己有命去到五年班，咁我呢个期盼先可得以实现。呢、这个就系我嘅配合。举多个例子，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有咗小朋友嘅时候，佢期盼就系呢个婴儿嘅出世。呢、这个婴儿出世就系佢嘅盼望，就系佢期盼。佢唔会谂啊，其实我谂陀仔都应该几辛苦，咁不如陀两日算啦，咁啊听日就生咗佢，系唔可以嘅。佢需要时间嘅等待，喺时间嘅等待嘅过程，佢可以做啲乜嘢？佢可能食啲补品啦，休息多啲啦，做好多唔同嘅嘢，但系佢都系要等待。雅各想透过农夫呢个例子去到表达，就系呢一份嘅盼望。我哋今日心里边，对耶稣还有没有这份盼望？当你见到今天的社会，我们居住的地方价格有升无跌，当你见到社会长期贫富悬殊，当你见到的世界不是恶有恶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心意，将一些可恨、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生命拿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失去了对耶稣的盼望，甚至去到失望？当一个人去到失望的时候，其实会令到那件事，他对于那件事不会再有动力去做，没有动力，冇晒要求，冇乜所谓。你谂下，如果个农夫佢知道啊，其实都唔知道有冇嘅，种咗未必有，咁是但啦，求其掉啲种子啦，啊，隔日中意淋下水，记得就淋，唔记得就唔淋啦。我哋个态度就会变成系咁样样。我哋嘅失望嘅原因有好多， 可能是看化了这个世界，可能是我们看清楚人心里面的那份恶意，对很多东西都很失望，甚至是上帝。祈祷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相信今时今日呢，我们很多人仍然会祈祷，但是我知道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是觉得祈祷都没用的了，祈愿又怎么样，恶人仍然当道，不公平继续不公平，不公义继续不公义。如果今天你是这样想的话，我想告诉你，你会不会误会了些东西？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时常面对逼迫，他们时常面对，可能有时会面对亡国，他们会祈祷，但他们祈祷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就是提醒自己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从而令他们有力量继续去行下去。纵然他们会将那些恶人交上祷告，希望上帝惩罚他们，但他们知道上帝未必会按着他们的预期去到行动。那他们交上完祷告，如果上帝肯做事当然最好啦，但就算他们就算上帝不做事都不紧要，因为他们清楚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就算今天不实现，就算有生之年都不实现，他们都坚信终有一天会实现，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们，祈祷永远不是实现我们愿望的工具。祈祷除了一个我们能够跟上帝交流的一个渠道之外，更加是一份提醒，提醒我们上帝给了那份不变的应许我们，从而令我们有力量、有魄力、有盼望继续行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那份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不对上帝失去盼望的心，这个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忍耐，不要成为恶人。这段经文我看了，这一节经文我看了很久，我想来想去都不太明白，究竟为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我们有时候其实怨一下很正常，怨一下没什么所谓。那究竟怨一下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最重要的字眼是这两个，彼此。究竟哪个是彼，哪个是此？在前文讲紧一班贫困的弟兄姊妹被一班不公义的有钱人欺凌，原来这里跟我们讲紧不要彼此埋怨，是叫弟兄姊妹不要埋怨这班不公义的人。是不是很奇怪？你欺凌完我，欺压完我，那我去到埋怨有怨言很正常啊，难道我要多谢你吗？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外国读书的时候、high school 不记得哪年了，总之行过无端端有个高我几级的，有一锤窝了下来，笑笑口行了去。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 他究竟是为了、他那天不开心，为了发泄一下他那套怒气，只是他觉得看着人家受伤害他觉得很开心，你不知道。那难道怎样，我哇多谢你啊，打我一拳这样吗？那为什么经文要这样说？做错的明明是对方，为什么经文还要提醒我们，我们都要小心去到避免审判？我们看完后面那句就明白，他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他这句话提醒了我，有资格审判的是哪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埋怨是因为对方做错，但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惩罚，我们会觉得很冤屈，所以我们会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去到令对方知道他做错事是要付出后果的，他要付出代价。你打我一拳，我要打回你一拳，你骂我一句，我要骂回你一句。我们尝试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令到对方都亲身感受那种被伤害的滋味。虽然我们是拎着一个好像正义之师的旗号，但其实我们性质上和对方是没有分别。在不经不觉之间，我们成为了跟他一模一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走下街，有一癫狗过来咬你，你不会咬回去的，你不会调回去说我要追回去癫狗来咬，我们不会这样做。我记得早一排我在YouTube 看了一条片，是讲关于一个地铁阿叔的，就去搭搭下地铁，突然间被个劫碌过只脚，咁佢就发晒烂渣，系咁闹。咁佢同另外一个对骂咗差唔多成分钟，闹闹下嘅时候，隔篱突然间有另外一个男人加入战团。点解无端加入？佢话你哋闹人闹得好大声，闹到我耳都痛埋。埋怨系一样咁嘅嘢，埋怨个散播能力系仲快过武汉肺炎。你谂下。如果佢個嗰個男人佢耳仔痛，佢猛完落車又繼續鬧，突然間行過有人唔小心撞到佢，你覺得會點？佢咪繼續鬧咯？咁另外一個人俾佢感染咗，哇！我無啦啦做咩無端俾你鬧鬧翻嚟？我哋成日諗啊，道理企喺我哋呢邊，咪講咯，我啱噶嘛，做咩唔講？弟兄姊妹，经文叫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应该受审判的是这一班不义的人，但是因为你用了相同的方法的缘故，现在你都一起受审判。不单止这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埋怨的时候，其实代表着说的什么？代表着我们进入一个不信的状态。因为我们尝试选择埋怨，就代表我们尝试选择用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到解决问题，解决冲突。既然上帝你不做事 OK fine， 等我来，我做，我来帮你做这个审判的角色。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说，可以审判的角色永远都是一个，就是上帝。弟兄姊妹，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埋怨这班做了很多不义的事的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才是实践圣经教导的爱，而是因为他不想我们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们一同受审判。不值得因为这样样自己都跌入去这个不信的当中，陷自己于不义。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本身我们都讨厌的人，忍耐，不要成为恶人。最后一样是忍耐练成的过程。雅各在这里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先知，第二个是约伯。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估到为什么他这样写的了，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想比较他们有什么分别。经文说，众先知当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是因为先知其实很多时候和苦难是画上等号，因为先知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宣讲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一向都没什么人爱听，他宣讲叫人悔改，叫人回转的讯息，所以很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喜欢先知，不喜欢到那个地步。我们可以看一看耶利米书，他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样记载，他说人家怎样对耶利米先知，他说人待他好像一个罪犯，又好像一个通敌者。所以圣经这里说他们是忍耐的榜样，完全可以明白。但是为什么要加上约伯这个例子，用约伯去到讲忍受苦难，都某程度上来讲都是贴题的。但是雅各想用这个例子去比较些什么，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最大的分别是在于约伯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先知去到宣讲上帝的话语，他们受到苦难，去到逼迫，他们是很惨，但至少他们是为上帝工作，他们至少会觉得可能有 credit。 但是约伯呢，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只是普普通通地生活，可能跟我们现在没什么分别。平时上班放工，有一个家庭，可能星期日去回教会崇拜，每日读经祈祷，他忠心在个信仰里面，但是就有很多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经文叫我们看下他的结局，就知道我们的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可能一讲到约伯的结局，很多人呢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啊，他应该是约伯他的家财以倍数这样增长，这个的确是约伯的结局。但有些释经学者认为约伯的结局是另外一个，他认为约伯最后的结局是上帝为他平反，而约伯透过这段的经历，他能够更加认识到上帝。我都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相信约伯所受的苦难不是透过一些金钱能够弥补，他那些的日子，那些的煎熬能够释怀，不是因为我给多少钱你我就啊咁 OK 啦，冇问题啦，而是透过上帝为约伯平反这件事，约伯他亲身经历到上帝。经文想透过先知和约伯去到比较啲乜嘢？无论你系身处喺教会，你系咩岗位，你系咩身份，今日你系宣教士又好，传道人又好，亦或你系坐喺台下平信徒都好，我哋都会经历上帝俾我哋嘅熬炼。喺呢啲熬炼当中系唔容易过噶，弟兄姊妹真系唔容易过。但系若果你愿意坚持落去，你望翻转头，你会看见上帝嘅怜悯和慈悲。我记得响我读神学嘅第二年，系我谂系我最惨嘅一年。点解咁讲？因为我第二年啱读完第一年咧，咁就啊雄心壮志啊，谂住翻到去学院帮手加入学生会，去到帮手为学校贡献一下。咁入到學生會，咁我嗰次係做咗 president， 咁我直情係啊，原來發現入面好多人際嘅關係，好多人際，哇！大家呢個又唔妥邊個，嗰兩個又分黨咁樣樣，哇！好多嘢要處理，處理呢樣嘢都不特止。突然之間，我收到一個由外國打嚟嘅電話，我一聽呢個電話，佢就係咁鬧。闹咗我九个字，原来呢个电话系我好耐之前嘅一个女朋友嘅父母打嚟，佢话俾我知佢自杀过咗身，佢觉得系我之前因为带坏咗佢个女，所以先导致佢今时今日会自杀。佢当其时嘅自杀系一尸两命。在没多久之后，我甚至收到他封遗书，他说他没想过在自己决定终结自己生命前的一刻想起我。因为我之前我想哪个少年不轻狂啊，我就比较上用一些很差的方式去到讲分手。我那一个时期，我那个时间，我直情轻机，我每天起身，我的身体好像没有感觉的一样，我的心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事，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我不能够挽回的事。我每天坐在学院的最顶那层望着楼下，我坐到很边，但我不是自杀。我坐到很边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透过一些 咁樣近離開地面一啲感覺，去揾翻一啲我生存緊嘅感覺，但係都冇，我揾唔到。跟住喺同期，我阿媽打嚟同我講，我阿爸入咗醫院，話佢要開大刀，各樣唔同嘅嘢。我一下之間完全成個人輕曬機，點解？上帝，我好用心讀書，好用心侍奉，發生咩事？直至有一次，我約咗一個我嘅朋友，一個中學同學，但佢唔係一個信徒嚟。佢問我同佢講咗我經歷之後，佢問咗一個問題，佢話：喺你咁辛苦，喺你咁無助嘅時候，你嘅上帝喺邊度？你點解仲要信？我諗當其時，我係即刻答咗一個答案。嗰個答案我係冇經過思考，係突然間講咗出嚟。我仲要自己講完出嚟，我先至撈翻自己講緊啲乜嘢。我嗰成日咁答，我嘅上帝縱然喺我苦難當中，我好似揾佢唔到咁。但係當初我相信呢個上帝嘅時候，佢冇應承過天色常藍。你咁樣問一問，我諗翻轉頭，原來上帝一直都喺我身邊，冇離開過。喺嗰差唔多大半年嘅過程當中，其實上帝安排咗好多弟兄姊妹喺我身邊，有我嘅牧者，有我嘅組員，佢哋全部都好擔心，好擔心我一個唔知做緊啲乜嘢。好多時打電話嚟關心我，我學校嘅同學，每次我自己出去，佢哋都揾一個喺後面跟住我，佢擔心我唔知去咗邊度。喺嗰一刻，我回望翻轉頭，上帝一直喺我身邊，冇離開過我。今日唔知我哋會唔會有一個錯覺，比起上帝嘅工人，我哋誤會做平信徒其實係容易啲嘅。应该少啲苦难，佢系传道人，佢系宣教士，佢哋要忍受嘅嘢应该比一般平信徒多啲啊！经文话俾我哋听，唔系，你睇下约伯，佢都要面对好多嘅苦难，而呢啲嘅苦难，上帝都知好难忍，但系上帝话呢个系锻炼我哋生命嘅一个过程。上帝唔系就咁将呢一嚿嘢放喺我哋嘅生命当中，然之后就话之你推埋呢一边，你有你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太辛苦，令到我哋太集中喺嗰啲痛苦嘅身上边，我哋望唔到上帝嘅恩典。但系好多时候，当我哋挨过咗，我哋望翻转头嘅时候，我哋望见其实整段路上帝一直喺隔篱冇离开过。可能你会问我哋点解要咁辛苦？系咪上帝玩嘢？我哋今日可能面对好多嘅苦难，但我想同大家讲，上帝唔系要玩你，系因为而家上帝就喺而家呢一刻去到拣紧人，佢要分辨边啲系真门徒，边啲系假。同时，上帝希望透过呢啲经历，去到令我哋每一个能够承载更多，每一个经过唔一次嘅苦难，我哋都有成长。可能一开始我嘅忍受能力系五，但系过咗几件苦难嘅事嘅时候，可能到今时今日，我嘅忍耐能力系二十。每一个苦难我哋挨过咗，都能够令我哋提升一啲。让我们更加接近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好想和大家看多一段经文，是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准备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遭受各样试炼时 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 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要玩我们的，上帝不是贪得意啊，你这个人好像平时都没什么做，不如整些苦难过去叹一下吧。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这做是希望当那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锻炼好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锻炼好准备面对每一个挑战。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三样我们信仰练成的必要条件：忍耐，不要失去盼望；忍耐，不要成为恶人；忍耐这个练成的过程。这三样东西在我们练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嚿金的纯度有几高，就是看看你在炼制的时候你落的比例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愿意做多少，愿意去到跟随上帝有多少，就是决定我们练出来的信仰的纯度有多高。我很明白这个社会有很黑暗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你如我诈。我可以很老实地跟弟兄姊妹这样说，我们的信仰是困难，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我们的信仰是容易，但是很神奇地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逆流而上。虽然辛苦，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你今天没有跟错队。我们这边不是买大小，我们不是搏一铺，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跟你说永远都不会过期，耶稣会回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上帝会兑现他当初应承我们的承诺。所以他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这么辛苦到忍这些的锻炼，我们不会徒劳的。我们经过这三样特质练成的，其实只是一个信仰，更加是一份做人的品格。这个品格是由上帝亲自吸引 approve， 是啊，这个人是我的孩子。好想有少少的时间去到给大家安静一下。